弟兄姊妹平安啊，感谢主。我们这是第十一次的哥罗西书的正道的分享，感谢主用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啊，带领我们一同在哥罗西书里面去领受他的话语。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今天蒙你的呼召，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听你的话语，我们来听你的声音，我们就像如露切慕溪水一样，来切慕你这样的我们的牧羊人的声音，因为你说他的羊就认得你的声音。主啊，就愿你苏醒我们的心，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我们的心，成为领受你福音、领受你话语的这样的豪土，让我们的心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心就被苏醒，我们的灵就被唤醒，让我们的生命就被改变。愿主你也使用孩子这样的一个不配的器皿，能够用，求你高抹我的口，愿我的口所出的每一个字都是从你而来，造就众人。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的牧师顾牧师他很多次都分享过他自己的一个信主的经历，就他最开始接触教会的时候，当时他还没有车，但是这个不是他很多时候不愿意到教会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还不是很有兴趣，还没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当时上帝就为他预备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会每个星期就会准时出现在他们家门口，接他和师母去教会，风雨无阻的去接送他们。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对顾牧师也找不到合理的理由不去，就慢慢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还不是一个短时间，很长的时间，好几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我们的顾牧师开始慢慢的读经，开始慢慢的领受福音，直到最后信主。他今天在这里来牧养我们，成为了这间教会的牧师。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在你的生命中间，我们回想我们信主的经历，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我相信可能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信主经历都有一个这样的人。那我还就再想追问一下，我们每个人是否会成为或者曾经成为别人信主过程中间的这样的一位人呢？可能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心里可能有一些压力，有一点不安。因为说实话，我们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信主了，我们不是不知道福音使命的重要，但是在真实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常常的祷告，我们可能是只是围绕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常常也会忽略主动的进入了那些非信徒的生活里面去为主做见证。很多时候我们也可能不确定我们应该怎么向他们去诉说福音，去开口讲论福音，应该怎么说才好呢？我们有时候是担心讲错，有时候是担心怕被别人拒绝。这不是因为我们不爱我们的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清楚的看见神已经把我们这些信徒放在了他的福音事工里面，并且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参与这样事工的一切必要的条件。在那位接送顾牧师的弟兄，他每周风雨无阻支撑他的这样的行为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呢？今天保罗在用这段经文会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答案。在进入经文之前， 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哥罗西书整卷书的一个结构。哥罗西书只有四章，一到二章，保罗在向我们告诉我们所信的基督是谁。保罗说他是万有的主，他是教会的头，他是我们得救唯一的根基和唯一的途径。那从三章开始，保罗就开始讲论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这些跟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信徒，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复活以后，我们就有了新生命。当我们有新生命以后，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就会发生变化。他给了我们三个方向，第一个是向上。保罗说信徒会，我们的新信念会开始追求天上的事，在信主之前我们追求的都是地上的事情。第二个是向内，我们的整个心思、我们的性情、我们的言语、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会被更新，会发生变化。当我们来到今天的第四章二到六节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第三个方向，就是我们的新生命，我们要向外，我们要参与到上帝的福音的事工和福音的使命当中。保罗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信徒要与他同工去传扬福音。那具体怎么传扬呢？有三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他呼召我们同工传扬福音，用祷告打开福音的门。第二个，呼召我们成为同工传扬福音，要用生命让福音被看见。第三件事，他呼召我们每一个信徒跟他同工传扬福音，是要用言语让福音被听见。简单来说，就是神开门，人做见证，用口去解释福音。那我们来看第一件事情，就是用祷告打开福音的门。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保罗在说到祷告的时候，在保罗在说到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他首先不是在说传福音的方法，不是在说 传福音的技巧，他首先提到了祷告。因为祷告是万事的起头，福音的发起是在神而不是在人。所以保罗在这第一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祷告的重要，并且他告诉我们祷告需要有的一个状态和两种态度。这个状态就是恒切，恒切的意思就是不是偶尔为之，不是偶尔祷告，有需要的时候才祷告。而祷告对于基督徒来说，就像我们的身体平常的吃饭喝水一样，它是我们属灵生命一个最基本的领受从上帝而来的能力，我们的生命被滋养的途径。那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两种，保持两种态度，就是警醒和感恩。这个警醒通常有两种意思，一个是像耶稣告诉他门徒说你们要警醒，不要入了迷惑。在这里根据上下文，保罗更多的指的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要保持属灵的敏锐，要时常的敏锐的观察到上帝给我们身边预备的福音的机会，我们能够要看见上帝预备的这个机会的出现。一个不警醒的人，我们可能每天也是照常的祷告，但是当福音的机会出现的时候，可能我们很不经意的就让这个机会从我们身边溜走了。第二个是感恩。 我们传福音，其实常常我们其实会面临到，很多时候我们会面临到挫折，我们常常也会慢慢的会堕怠，我们慢慢的可能也看不到上帝在中间的作为，甚至我们会面临别人的拒绝，别人异样的眼光。如果我们没有感恩，我们很难去坚持。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要感恩，当我们有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上帝他一直在做工，不管有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进度是不是如我们满意，但是我们当我们为每天我们都能去发现我们可以感恩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上帝无形的手无时无刻都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在做工，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跟上帝的是在同工的。那有了正确的态度之外，我们还需要有正确的目标。在这段圣经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有两个目标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是福音的机会，第二是福音的能力。在第三节，圣经说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们的福音的机会，我们需要通过祷告求神为我们开福音的机会。保罗他当时在监狱里面，他并没有请求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为他能够出监狱而祷告，他祷告的只是开福音的门。因为在保罗眼中，在监狱里面或者出监狱都可以是上帝开的门。第二个就是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这里所该说的话指的就是我们需要说的，一句都不能少说，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要多说。那将奥秘发明出来，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可能当时在100年前的发明也许跟我们今天不一样，但是它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发明创造的意思，它是指的是把福音阐明出来，清楚的阐释出来，解释清楚。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福音需要清楚的表达出来。那这里保罗是说让哥林多教会为保罗他能够把福音清楚的表达出来来祷告，也是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祷告里面我们要为那些传福音的人，为一些传道人宣教士来祷告，一是为他们能有福音的机会祷告，第二为他们能清楚勇敢用该讲的话把福音清楚的表达出来。包括我们在教会的讲台，我们的牧师们，我今天能在这里给大家能够讲清楚，完全不是来自于我们，完全是上帝对我们的带领，对我们使用我们，我们才可以有能力把上帝的话讲出来。所以说保罗在这里就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原则，就是所有的一切福音的起头就是神的工作，神发起，神开门，神赐能力，神改变人心。所以祷告是一切的根源和起头。奥古斯丁大家都很熟悉，他的母亲莫妮卡在怀上奥古斯丁的时候，他就每天为奥古斯丁能够信主得救祷告，但是事与愿违，奥古斯丁在年轻的时候放荡不羁，风流倜傥，甚至去追求异教。他母亲每天 流泪的为他祷告，但是换来的不是看着奥古斯丁越来越追求神，而是看着奥古斯丁离神越来越远。但是他母亲莫妮卡没有放弃，他恒切的继续的祷告，直到32年以后，在奥古斯丁32岁的时候，上帝光照了奥古斯丁，奥古斯丁痛在上帝面前跪下，为自己痛悔。在那一天，上帝得到了他的灵魂。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母亲，用了32年加上怀孕的33年的时间，恒切的为他的儿子祷告，最后终于他的儿子，通过祷告向他儿子传的福音结出了果子。所以圣经教导我们，祷告必须要成为基督徒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可能每天都在祷告，但是我们祷告的内容大概可能是为了我们工作顺利，生活平安，身体健康，这些当然很重要，上帝他也很看重。但是神呼召我们，我们祷告不能只是为了自己，也是要为了福音的使命。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也许你今天就可以从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开始，你可以在今天的祷告里面你加上一个人的名字，他可能是你的一个福音的朋友，是你的邻居，是你的家人，是你的孩子，你把这个人在祷告里面带到上帝的面前。你也为教会的讲台祷告，也为我们在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宣教士来祷告。那当神开了门以后，神还呼召我们在福音的施工里面还要做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要用我们被更新的生命去让福音被看见。4:5接着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里的外人指的不是和我们没关系的那样子，指的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信仰从来它都不是一个个人信的，神拣选信徒不只是单单要让我们得救。耶稣升天前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信徒，我们要主动的进入到外人中去。成为基督徒时间久了，我们常常可能会进入一种状况，就是我们生活圈子里面，我们的非信徒的比例越来越小。那在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肯定更希望、更喜欢和情投意合的人在一起，那是我们的舒适圈，没问题。上帝不要说你们只能到外邦人里面去，但是上帝说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有使命要主动的到外邦人里面去为他做见证。所以很多时候往往不是上帝没有为我们开门，而是我们没有主动的去到那个门里面。所以当我们顺服神的呼召，主动的进入到了外邦的人群，不信的人群里面以后，但我们又该当怎样做呢？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那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用智慧与他们交往。这个交往在原文中的意思是行走，就是用智慧的方式来行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用行走来 来比喻随时随随地行为处事的方法，也就是我们生活的本能的样式。所以说这个智慧也不是指的一时的聪明，它不是一种属世的聪人际交往的技巧，而是从神而来的智慧。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当我们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我们的生活方式必定会慢慢的发生变化，我们待人接物的所展现出来的一定是和这个世界是不同的，世人能看到我们这个不是来自于世界的智慧，也许在那时他们不一定知道是来自于神的。所以从三章第一节和到第四节，保罗就一直在讲，刚才我们有回顾到，一个在基督里得了新生命的人，他的心思意念，他的品格，他所有的关系都已经被更新了，这也会自然的在他的日常生活里面被表现出来。他比如说在工作里面，他是一个真正，如果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他会是一个可靠的人，值得信任的人，遇到困难的时候，甚至被上司公平对待的时候，甚至是被 lay off 的时候，他仍然能活出一种从属天而来的带着盼望的喜悦的生活。慢慢的，周围的人会发现这个人的生命好像和别人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不需要我们刻意去表现，它就是我们的本能，就是我们新生命会表现出来的样式。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样式，那才是奇怪。哥林多书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看过一个见证，他是一个温哥华的一个华人弟兄，他讲过一个见证，是有一天他坐 Skytrain 要去上班的时候，突然在天车站他留意到一个老人，突然发现那个老人全身开始颤抖，脸色苍白，他感觉不对，然后那个老人慢慢的从站立到坐到慢慢蹲下，到坐在地上，然后就不停地发抖。这个弟兄他当时在想，我要不要去帮他，但是我现在上班我很急，我帮了他我可能不能按时去公司，我可能要迟到，然后天车站这么多人我去，别人会怎么看我。他有很多的斗争，但是他最后他顺服了上帝，他去到这位老人身边，他告诉老人，他说我是一位基督徒，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他准备好了这个老人会拒绝他，但是感谢主，这个老人说我可以，于是他就扶着这位老人就为他祷告，就很简单的祷告，但是在祷告里面这个老人慢慢的平复下来了。然后过了一会儿，这个老人告诉他说我好多了，于是这位弟兄继续的去到了公司，从此以后他再也没见到这位老人，也不知道这位老人最后会怎么样，有没有信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能看到这位弟兄在那个时候，他紧紧的抓住了上帝给的机会，用他的生命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第二个重点，用生命让福音被看见的第二个重点是爱惜光阴。这个爱惜光阴的这个原文 Kairos， 它在当时的社会它是一个商业用语， 指的是机会一出现，你就要马上抓住。所以神这里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不要放过每一个在我们身边的机会。可能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疑惑，我怎么知道这个机会是不是上帝开的门，是不是上帝让我去向他传福音呢？但是圣经更多的告诉我，有时候上帝可能会给我们特别的启示和带领，你就要为他去祷告，你就向他传福音。但是通常更多的时候上帝不是，所以我们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不去做区分，每一个机会我们都尽力去抓住，每一个机会我们都把它看成是上帝为我们开的门。而且只需要我们怎么做呢？只需要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自然的去活出我们得救的样式。我们时常我们的身上散发出那得救的馨香之气，所以当世人看到我们身上我们的温柔、良善、节制、和平、喜乐、忍耐等等这些的时候，他们就会好奇，甚至会羡慕。他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你会这样生活呢？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一步，可能在他们看来只是我们是一个好人，是一个道德还高尚的人，是一个他们还挺欣赏的人。但是我们需要告诉他们，我们这一切的根源是来自于哪儿？为什么我今天可以这样的行，不是因为我做得多好。所以有了祷告和见证之后，福音还需要被听见。圣经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恩典，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所以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三个让福音被听见的原则。第一个是用恩典的言语，常常再次的提醒我们，不是一时的，而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就是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和别人说话的方式要时常带着恩典。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会不由自主的，我们有一种属灵的骄傲，这种骄傲有时候会是很隐晦的，但是我们要常常留意，我们常常会觉得，嗨，你怎么这样还不得救？甚至我们会有时候是一番好意，但是我们要审视自己的心，我们哪怕一点点的这样骄傲，在别人的 听了以后，他是能够感受得到的。所以我们需要时常的带着谦卑、温柔、怜悯的心向别人讲论福音，因为我们需要随时提醒自己，我们得救，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新的生命，没有一点点功劳是我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和不幸的人一样是罪人，唯一不同的，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高举自己，不是要让自己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更义的人，而是我们是带着谦卑，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上帝的这样的恩典，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呼召，去挽回，想把这个好消息让更多的失散的灵魂能够听着。我们是为着别人这样的失散的灵魂而忧伤而痛悔，用这样的心去传福音。第二个原则是要用像用盐调和。上周顾牧师正道也提醒了我们，盐是有两大功效，防腐和调味儿。 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现今我们整个的社会的语言越来越充斥着抱怨、攻击，越来越粗俗化、空洞化。在这个世界的标准里面，说话的目的我们一定是为着自己的好处，为着自己的目的。但是我们有了新生命的我们信徒，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说话的总原则是什么呢？总原则是要说造就人的话，要使人得益处。以弗所书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要只要随时说话，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有位姊妹跟我分享过一个故事，她刚来温哥华的时候，她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姊妹团契，她很高兴就去了，但是她去了还没有做到一半，她就待不住了，就离开了。我问她为什么呢？她说她去了以后才发现，团契里的姊妹都是房东，然后他们在一起讨论就一个事情，如何能够顺利的租客赶走。他是一个信主很多年的老信徒，他说他当时对他来说只是震撼，还不至于跌倒。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在那个团契里面的是一个慕道友，是一个非信徒，他会怎么看基督徒呢？他会怎么看这个信仰呢？除了防腐以外，我们的言语还需要有一个功能，就是调味儿。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说话的内容，我们是要真实，而且要充实，而且这个调味儿，圣经里面的意思还更广，是要说的动听，要让人听了很享受。就如同箴言告诉我们，一句话说的合意，就如金苹果在银网之里。所以传福音需要我们用有见识、吸引人的方式去诉说，就像鸡汤再美味，如果放的盐不合适，放多了放少了它都不好喝。大家有没有觉得很不容易？说话能够不说难听的就不错了，还要说的吸引人，让人觉得是一种享受。是，这个不是我们天生就具备的，但是也只有一个办法，就像做菜一样，只有多做我们就知道该放多少盐。这次放少了下次就多放一点，这次放多了下次就少一点。第三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言语要能够回答个人，因为上帝给我们开的门是我们会面临不同的人，有的可能是文化背景不一样，有的是知识层面不一样，有人是经历不一样，或者在不同的处境里面每个人他关心的不一样，有的人是在困难里面，有的人是在忧伤里面，有的人可能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有些人可能他现在觉得他什么都很满足很好。所以说就像耶稣他对尼哥底母他是谈重生，对撒玛利亚妇人他是谈活水，对法利赛人他是谈指出他们的骄傲。让我们一样，不同的人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对他们传福音。保罗也说他进入什么样的人群 他就像什么样的人，他说像不是说子曾呛像他们，而是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去向他们传福音。第二个是我们不同的福音机会，我们可以利用的时间也不一样，有时候长一些，有时候短一些，所以说我们需要提前有预备。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准备几个不同版本的传福音的版本，我们可以准备个30分钟版的，别人给我们很多时间，我们可以很详细的把福音告诉他们，甚至我们的见证，准备一个10分钟版的，可能等车呀什么的时候，有当神开门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的向他们传福音。那有时候就是一个可能只有一个电梯演讲的时间，就只有一分钟，那我们如何在一分钟里面把福音信息告诉他们呢？我们需要操练，也需要我们提前的准备。所以我们能够去开口传这些，我们不要怕，我们要勇敢的去讲，因为福音它不是可耻的。虽然这个世界不接受光，但是不能否认这个光它本身是亮的。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已经享受了这样的一个光，我们认识了真光，所以我们不要怕。罗马书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神不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神学家、牧师、传道人，但他呼召我们每一个信徒要成为他的见证人和诉说者。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故事发生在2020年在澳大利亚。这是一家基督徒的家庭，对幸福的有四个孩子的基督徒的家庭。先生叫 Danny， 太太叫 Layla， 他们本来很幸福的过着日子。有一天他们带着四个孩子去买冰淇淋，但是突然发生了意外，一个醉酒并且吸毒的男人叫 Samuel， 他开着车可能吸了毒神志不清，就撞向了他们家，当场他们的孩子就死了。这个 Samuel 他吸毒是因为他所爱的亲姐姐在那一年患病死了，所以他感觉到他生活无望，他于是从那天他开始酗酒吸毒。但是很不幸，悲剧还是发生了。这个 Samuel 很快就被判刑，判了20年。但是这个爸爸安妮几天以后，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公开的在媒体上说了，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我饶恕这个司机，并且他后来还去监狱去探望这个撞死他孩子的这个司机 Samuel。 而且他在监狱里面，他听说这个 Samuel 信主了，于是他问他，你为什么，是什么让你成为基督徒的呢？就 Samuel 回答说，因为我想要你们所拥有的，当我看到你们的信仰的时候，当我看到你们的饶恕的时候，这就是我转向神的原因。如今丹尼尔仍然在监狱里面，但是他每天都会读圣经，而且他在监狱里面开始传福音。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吗？神他开门，有时候甚至他是在人最痛苦绝望的时候，可能神会预备在一个我们所不能预料的时候，他会预备这样的福音的机会。所以人见证，三米尔看见的他不只是一句话，而是一对父母在极度痛苦中插上了那活出来与这个世界所不同的生命。所以这个父母他们用他们的口所解释出来的福音，他们说如果耶稣能饶恕我，我当然可以也饶恕他。所以对于这对普通的夫妇的生命里，在哥罗西书这四章所说的，在他们身上都向我们展现了出来。所以保罗在今天我们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清楚的画面，就是神开门，人见证，口解释。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参与神福音使命的方式。弟兄姊妹，我想请你做一件事情，在接下来的几秒钟里面想象一个画面，多年以后，也许是5年，也许是10年，在某一个场合，有一个人走到你面前对你说，我信主就是因着你。不是因为你讲了什么大道理，不是因为你是一个牧师，是一个宣教士，而是因为你就出现了在了他的生命里，在他最难的时候你陪着他，在他彷徨的时候你安慰他，引领他，在他需要的时候你给他恩惠，在他对你的生命好奇的时候你愿意告诉他，你的生命被改变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由。那位每周开车接顾牧师师母的那位弟兄，大概也没有想到他那么简单的对上帝的顺服会成就今天这样的事情。神今天就把这样的机会放在了你的面前，不是在远方，就在你每天生活当中，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朋友之中，你的家人里面。弟兄姊妹，作为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需要现在就做一个决定，是否顺服耶稣基督的呼召与他同工。你是否愿意从今天开始每天花5分钟的时间为福音机会，为教会的讲台，为那些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祷告，求神为他们开福音的门，能够放胆传讲基督得救的福音。你是否愿意参与每个月，这个月已经开始的我们教会的启发课程，用你的生命和服事来见证福音。当上帝把福音的机会摆在你的生命生活中的时候，也许就是你明天的工作，是你的邻里关系，你朋友的一个聚会，你最亲的家人。你是否愿意抓住每一个机会，不让他们从你身边悄悄地溜走？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孩子们感谢你， 感谢你这样的看重我们，这样的能够看得起我们，你抬举我们，你邀请我们，你也呼召我们与你同工，进入那福音的使命。主啊，你本可以自己就独立的完成这样的事情，但是主啊，你是我们的宝贵和爱我们，你要让我们在参与福音的使命中间与你同工啊，主啊，你求主，你就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愿意去顺服你的呼召，愿意啊，真的是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生活的啊，成为我们生活的本能，让我们的生命自然而然的流淌出来，成为那福音的见证。也求主给我们智慧和胆量，以及啊一些这样的装备，让我们可以清晰的、勇敢的将福音向别人能够解释出来。主啊，就求你来使用我们，帮助我们。感谢主，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为你而活。感谢主，我们这样的不配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